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好，预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今天我来讲产业。查理斯斯布珍，伟大的传道人，他被称为讲道王子。他是史上第一个，有史以来第一位建立大型教会的牧师，就在伦敦。我去过那个教会，伟大的教会。有一次我在英国，我坐了公车到那教会，很靠近象堡区，建筑物还在，他们翻新了内部，但建筑物还在。我去参加了主日崇拜，非常享受，因为知道属神的人在这里传道，他们叫他讲道王子。他说过，很久很久以前，当他拜访一位会友，一位他看为非常珍贵和亲爱的老太太，老人家卧病在床，在一间小屋。斯布珍说他探访他，和他说话一段时间了，他注意到一些事。你知道他们有小小相框和图片，这是在19世纪，所以没有很多照片像我们现在一样，但还是有图片，会装裱美丽的花朵等等。他注意到一张小纸片吸引了他，他直接走到面前，很仔细的看，他戴着眼镜看着，上面说，侍奉遗嘱，是某某，是某某某立的。他说，你知道这是一份遗嘱吗？他对那位女士说，那位女士说，我曾经为这个男人工作。他说，他有一栋大房子，好几亩的地，有一座大房子，知道吗？好像一座宫殿，但是没有孩子。他过着孤独的生活，我可能是他唯一认识的人，我为他工作，打扫他的房子等等。他说他还有其他佣人，但是在他死前有好几英亩的土地。他给我这张纸，因为我非常爱那位男士，他是我的亲人，我很感激他。你知道我为他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我和他唯一的联系，所以把他框起来。他不认识字，所以才去做佣人，做那个家的女仆。这些年来，他本可以住在那栋房子里，那是他的，好几英亩地是他的。这就像许多基督徒的故事。神告诉约书亚，最悲伤的事情之一就是约书亚在他生命的尽头，神告诉他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俄巴底亚书一章有这句话，神的百姓需要做点什么。看看这个圣经说，在锡安山，神百姓的地方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拥有产业是一回事，承受产业是另一回事，拥有财产是一回事，得到是另一回事。大家阿门吗？各位，你的产业是财富，是力量，不仅是为这个地球，也是属天的。而且主要症结，应该说主要的承受产业的主要条款，就是你要承受整个地球以及整个宇宙。大家了解吗？这个应许首先是给，我说是继承，不是争取得到。要知道继承产业和争取不同。谁说承受产业？你知道承受你的产业，这无关乎你有多好，你有多坏。事实上，后嗣一词 HEIR 新约的希腊文是这样定义，是照着儿子位分领受被分配到财产的人。你知道当神赐给你圣灵，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让以色列 Nepios，希腊文中 Nepios 在旧约的婴儿，耶稣使那些信他的人成为儿子。一个婴儿即使他有财产，他有权利获得财产，他无法享受他的财产。我总是说他不能开他父亲的好跑车，但是成为儿子之后，一个成年的儿子就可以。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是属灵成熟，这与属灵成熟无关，加拉太书四章，而是在律法之下，以色列还是婴儿，在恩典之下，他是成年的儿子。耶稣来带来儿子的身份，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守住这片土地？因为以色列在律法之下，以色列活在律法下，以色列人没有把耶稣基督看作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在挣扎，他们试着赢取保有土地的权利，而土地是因恩典所赐。因此让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四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同样这与产业有关，承受世界，承受整个宇宙，应许是什么？如果我问你，你在考试，而我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要承受世界。世界指的是宇宙，不仅是地上的一切，是全地球和整个宇宙。有一天我们会看见这将完全的成就，当耶稣再来时，一切权柄都属他。地上的合法君王，他将从耶路撒冷统管，不会有孩子死去 ，Amen， 不再有疾病 ，Amen， 不再需要医院，因为这位掌权者是温柔仁慈的，他心的良善无法测度。美好的君王，拿破仑以为是自己，亚历山大以为是自己，但最终他们败坏。只有一位君王会统管，他永远为义。公义、公平、慈爱，地球将再次兴盛，不再有疯狂的人要毁灭它，相互威胁。好，没关系，让我们忘记这个世界，看看耶稣，看看他有多美丽。有时看看新闻，然后抬头仰望他有多美丽，真棒。也提醒自己他的应许。Amen， 请注意，他将承受世界的应许。如果你卧病在床，能承受世界吗？总是躺在床上，所以在这个应许中，承受世界也包括健康。你有办法承受世界？如果你在世上没钱，没地方住，买不了，连租都不行，甚至没法租，没钱租房子，总是没钱，能承受世界吗？不行。因此承受世界的应许也包含供应，你明白吗？若你一直在吃药，总是忧郁，一直在忧郁中，能承受世界不行。因此脱离这种捆绑也包括在承受世界的应许中。神总是给你更大的，因为较大的包含较小的。因此亚伯拉罕将承受世界的应许是关于承受产业的，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个人为何魔鬼如此敌对恩典，敌对公义信心的信息。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个应许不是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以色列试着靠律法和靠自己的优点 ，Amen。但这个应许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换句话说，各位，我们必须让这个真理在灵里燃烧。我告诉你，若这是真的，当我生病，我不是试着得着医治，而是单单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确保自己专注于公义医治的信心就会在。接着又说，若是守护律法的人，专注于绩效收入的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这个承受世界的应许也就没功效。我可以告诉你，这些经文在地狱里被背诵着。为什么呢？他使信心无效。你问一般的基督徒什么使信心无效，他们会说是罪。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基督徒无论在这里，在美国还是任何地方，你问他们什么使你生命中的信心无效，他们会说罪。我完全反对罪，但你没按圣经回答。有没有人敢说律法使信心无效？然而圣经却说，若是守护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这说明为何一些真诚的基督徒正在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除去的罪挣扎着，那些圣洁的人却正苦苦挣扎，他们没有到处乱搞，或在生意上不诚实。他们是诚实的人，好人，但他们想的是，我是好人，所以我该得着医治。当你得医治时，你就会变好，让那些人按原本罪人样式领受医治。 你问一般的基督徒什么使信心无效，他们会说是罪。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基督徒无论在这里，在美国还是任何地方，你问他们什么使你生命中的信心无效，他们会说罪。我完全反对罪，但你没按圣经回答。有没有人敢说律法使信心无效？然而圣经却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这说明为何一些真诚的基督徒正在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除去的罪挣扎着，那些圣洁的人却正苦苦挣扎，他们没有到处乱搞，或在生意上不诚实，他们是诚实的人，好人，但他们想的是，我是好人，所以我该得着医治。当你得医治时，你就会变好，让那些人按原本罪人样式领受医治。当我说罪人也能得着医治，大家都震惊。你认为当耶稣在这里时，谁从他那里得着？他们都是罪人。如果罪人能得医治，为何基督徒不能？因为我们太有学识了，我们有为何你没得医治的十个原因。我们变得内向，专注于自我占据，但我们应该被基督充满，就像那些罪人一样，他们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向基督，就得医治。医治是产业之一。你明白吗，各位？如果这还不够，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都与承受产业有关。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他正写信给基督徒。罗马书是关于你不能因律法称义的，对吗？加拉太书同样也是写给基督徒的，说你不能因律法成圣，你不能遵循律法过圣洁的生命。所以有人说，我不是因律法称义的，但我遵循律法过圣洁的生命，加拉太书就是为你预备的。你相信另一个福音，请告诉我，他在写给基督徒，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预备好学习顶尖的预表学。好，使徒保罗教导的看这个，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一个是使女生的，以实玛利是从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是妇人生的，是合法的妻子，就是撒拉，是谁？以撒。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当亚伯拉罕还有能力时，而自主是妇人所生的以撒是因应许而生，在亚伯拉罕将近100岁时，他不行了，无法再努力。看这个，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儿子，那两个妇人都是比方，就是两约，夏甲和撒拉，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别忘了，乃是夏甲。西乃山是颁布十诫之处，然而圣经说，从西乃山开始的一切带来捆绑。想一想，这没有不对，是谁？这座山代表了谁？夏甲就是夏甲，带来捆绑。而这捆绑不仅是属灵上的捆绑，各位，是属灵的捆绑，肉体的捆绑，财务的捆绑，各样的捆绑。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万一你不懂，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耶路撒冷如今在律法之下。 Amen。 下一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然后他引用以赛亚书54章关于撒拉的果子，在恩典之下的人，撒拉象征恩典。下一节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是靠着努力而生，然后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律法之子在逼迫恩典之子，从来都不是恩典之子逼迫律法之子。你应该清醒并明白，这是在完成耶稣关于爱的 新诫命。弟兄姐妹，仇恨恩典的教导几乎像是一种宗教，是非常吓人的。牧师们，我们不想用恐惧和威胁来控制会众，我们呢要他们受到约束，别做错事，被基督的爱所约束。是爱的时候会是永久的，是恐惧时无法长久。我记得几年前在90年代初波湾战争时，美国的教会充满了人，只有几个月后又走了。你不能因为害怕而去教会，你最初可能是出于恐惧，但不会因为恐惧而留下。牧师和领袖要明白这一点，恐惧和威胁不会留住会众。第30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把使女赶出去，赶出夏甲，赶走西乃山，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是件严肃的事，你知道人们为何敌对恩典，你知道背后是魔鬼，他不要神的百姓毫不费力承受产业。继承是什么意思？你的儿子很糟，他是独生子，你死了他还是可以拿你的财产。承受产业与你的表现无关，但在产业里有圣灵以及他的恩膏和能力，能活出圣洁的生命。你不能依循律法活出圣洁，恩典的人是不经意的得圣洁，他们仰望耶稣，他们活着，他们的心中被充满想分享好消息，他们对金钱很慷慨，他们在交易中很诚实。屏幕师，你是说在你的教会没人活在奸淫中吗？笨蛋，每个教会都有。他的脚，你知道他的脚，一只脚踩着两条船，对吗？两艘船，或是麦克他的朋友，他们以为自己没事，他们活着行走的内战，行尸走肉。拥有平安真的非常好，我看着我的妻子，哇，他就是我想要的，而我想要的单单是他。有这样的契合，你可以精力充沛的过日子，而不是我某某会发现，还是我老婆会发现，不是吗？如果你已婚，你就不能带个女朋友。在神永恒的臂膀下说我们能找到避难所。屏幕师，你必须听这个信息，我是说他的良心受定罪，你的良心被定罪，你不爱他，因为如果你爱他，你不想让他的良心被定罪，你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躲藏在黑暗中没有爱。女士，如果你身处其中，请多尊重自己一些，拜托，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你希望今天没有来是吧？好，所以圣经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承受产业。这关于承受产业，各位，为什么这场征战，我找不到更好说法，这场敌对恩典的征战即使正在增长，就像海啸一样。特别是我听到新牧师、新的传道人传讲恩典时，然而当时情况发生，我的心与那些正在征战的人同在，因为再怎么做都是突然的。各位明白吗？第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不是律法的孩子，我们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恩典。我之所以放五章一节要你看上下文，很多时候五章第一节被错误的引用，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过了，奴仆的恶是罪，不要与罪纠缠不清。我说过我反对罪，但这里的上下文，奴仆的恶不是罪，而是律法。要站立的稳，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屏幕师，为何我似乎没有得着我的产业，好像没有医治怎么这么慢？朋友们，我想要告诉你，为所有这些旧约中的象征感谢神。这告诉你土地是什么，土地象征我们的产业，对他们来说是实际土地，对我们来说也包括土地。别对此有争议。有些人教导啊，以色列人有地上的祝福啊，教会有天上的祝福，这是什么？属天并不代表临到你身上的每个祝福都是天上的，不，天上是个更好的约，意思是包括旧的和新的。旧的没有永生，新的有永生。但我们如何才能有更好的应许，建立一个新的约，更好的约，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我们甚至没有健康，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健康的约。出埃及记23章，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领受？你会很惊讶。首先看这个出埃及记23章，首先告诉你这个约里面有健康，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嘿嘿嘿嘿，服侍主非常好， Amen。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水是好的，为何神必须祝福你的水？若粮没问题，神何必祝福你的粮？这是祝福，就是好的。你要看见一切都需要神的祝福，即使睡觉也要说神祝福我的睡眠。 Amen。你会感到差别。如果水是好的，为何神必须祝福你的水？若粮没问题，神何必祝福你的粮？这是祝福，就是好的。你要看见一切都需要神的祝福，即使睡觉也要说神祝福我的睡眠。 Amen。你会感到差别。赞美神，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就是长寿。屏幕师，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我认识一些人，情况是，暂停一下，听我说，我们都承受产业，但我们都不以相同的方式承受产业。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这里包括健康，你需要知道这一点。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人会流产不生产的，在哪里？在你的土地上，对我们来说代表你的产业，这粮和水的祝福在你的产业中。这位神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长寿是你的产业，明白吗？只要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上，神说我会为你如此行，好吗？因此他们的土地就是我们的产业，到目前为止，明白吗？现在问题是如何领受。牧师，为何看起来这么慢？我一直在挣扎，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同一段，好，下一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黄蜂是蜂， OK， 它们非常小。你看神如何用非常微小的来对抗强壮强大的哥利亚，以色列的仇敌。神用小事抵挡他们。以西结书38章，神降下冰雹和地震。冰雹很厉害，我不管你有多好的器械，最新的技术或是武器什么的，有冰雹一泄在户外就无法存留。神用这个为以色列征战，这在他们的征战中曾发生过，神再做一次。神蛮有怜悯，即使他们不认识他。今天许多犹太人是世俗的，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仍是信实的。请注意看，各位，神说我会拆一些微小的这个词 Zira 黄蜂的原文字根， Zira 的字源是麻风病。神甚至叫仇敌之中发病。我告诉你，不管你有多好，如果你的指挥官得了麻风病，完了。皮肤状况，战争时什么样的状况，神会用看似微不足道的非武器类的东西。一起看，神说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看这个非常重要。下一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渐渐的，渐渐的。各位听着，好，每当你凭着信心走出去，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 就是一点一点承受产业。我知道你会说我凭信心宣告得全部，但经历不同，神给他们整片土地，但神说一步一步的。所以不要气馁，你得着的领土比你看见的要多，神在等着你变刚强。所以当神祝福你时，许多人你知道他们得祝福却与妻子离婚，他们得祝福却忘记神，你再也看不到他们来教会，所以他们没有加增，祝福对他们没帮助，产业对他们没帮助。就像我的财产现在无法帮助我儿子，他不能开我的车，即使他有权，他认为他可以，我有时会把他放在驾驶座，车停在家时，他假装开车，如果我把他抱走，他会哭着，他喜欢车，他相信自己在开，我必须看着他，因为他知道如何发动，他很喜欢车子的声音，他很喜欢汽车和火车，但他无法享受他们，他不能开，只能玩。事情是这样的，神等到你长大，直到你变强壮，这就是神的爱，如此他们才能面对即将到来的祝福。这就是为何突然变得富有的人，像是乐透什么的，你知道，还是彩券，生命变得一团糟。没错，统计显示他们的生命一团糟。渐渐的，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你明白吗，各位？好，我要以此结束。到目前为止喜欢吗？我喜欢这个。等到你的人数加多，加多希伯来文是 para， 意思是结实累累。还记得耶稣出生在以法他伯利恒，伯利恒以法他，因为以色列有两个伯利恒，一个是北方，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叫做伯利恒以法他。 OK，以法的意思是结实累累，他出生在结实累累的神的粮仓伯利恒。好，以法，各位，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在努力倍增，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公司。神要你首先别担心倍增在股票市场上市等等，求神让你先结出果子，先要结出果子，事情会自动发生。记得神对人说，神为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神就赐福给他们。第二，又对他们说，神的第一句话是要生养众多。第二，遍满地面。第三，治理这地。第四，也要管理。第五，注意看，这是恩典的信息。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五，恩典。神说了什么？要先结果子。当你结实累累时，就可以倍增。这适用于公司，适用于教会，适用于你的生命，不管是什么。神说，如果你想倍增，你甚至可以将这个原则运用到你的教会或你的公司或其他地方，告诉你们的百姓，每一个人要激励他们先结出果子。这就是你要的，结实累累，不要寻求扩张，首先要结出果子。当结出果子时，然后你就会倍增。就像谷歌遍布全世界，倍增。当你倍增时，你用这个品牌的名字填满地球，然后你就可以统管，有一定的统管权，愿统管掌握在那些柔和的人，在那些义人手中，很良善的人，如此你就能统管，不止统管人，包括在空中、沙土、陆地和海洋。好，要结束了。牧师，我该如何运用？我如何能一点一点承受我要承受的产业？首先，罗马书四章告诉我们什么？因信而得的义。继续宣告，我是因信成为神的义。别担心需要知道什么，而了解股票市场正在发生的。如果你在那一行，可以粗略学习相关的东西，但永远记住，要继续宣告，我因相信神而称义。你会看见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在你里面，借着你，在你身边。 OK， 回到专注于公义中。好，第二点，这是给牧师和领袖们的信息。第二，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邀请以弗所的长老在米利都的海滩上与他会面，他们召开牧师大会， 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说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好，这些狼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这些站起来说悖谬的话的人是谁？悖谬代表有原有的，你悖谬于原有的，原有的是什么？继续阅读下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如今，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能够做两件事，两件事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代表基督徒。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各位，你可以拿起圣经，我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其他人可以把它变成律法，他律法的话语，他们可以把它变成他圣洁的话语。我支持神的圣洁，但并没有说交托他们神的圣洁，因为恩典带出圣洁，不是反向的。这是他恩典的话语，你认为是谁？牧师、领袖。保罗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样能建立你们，建立百姓。记住，你必须加增，然后才能承受产业，能够建立你，并且给你产业。他恩典的话语会造就你，并且给你们产业，给你和你的孩子产业。你的孩子有福，因为他们住在你的家，他们在你的家中。有很多人会喜欢听神的奥秘，这不是屏幕师的启示，这是永生神的话。哈利路亚。因此恩典的话语非常重要。圣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它大能的话语，它真理的话语，但这里非常具体，专注于恩典的教导，恩典的话语。因为恩典的话语必能建立，并将产业赐给你们。有很多人会喜欢听神的奥秘，这不是屏幕师的启示，这是永生神的话。哈利路亚。因此恩典的话语非常重要。圣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它大能的话语，它真理的话语，但这里非常具体，专注于恩典的教导，恩典的话语。因为恩典的话语必能建立，并将产业赐给你们。好，所以一是宣告，我是因信神而称义，继续向前刚强。第二，花时间。前几天我在购物中心遇到一个人，我遇见他，他和我说话，请我为他祷告，我要他先告诉我出什么问题。他告诉我他的生命一团糟，非常沮丧，他的妻子和他一起，他的感受，他只感到沮丧，感到灰心。所以我说，为你祷告之前，我说你知道，如果只是祷告一次然后离开，我不想不负责任。我说听着，我说我要告诉你，你的情绪表明你的想法，你所想的是因为你所信的，其实你的情绪是个危险信号。当你一直经历忧郁，你有错误的信念。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以前经历过，我的思绪变得黑暗，我会一直听恩典的信息，整天都听，魔鬼日夜在攻击你，你应该让脑中充满永生神的话语，恩典的话语。我说恩典的话会建造你。他说谢谢屏幕师，最终不必为他祷告，那是他需要的话语，明白吗？就发生在几天前，各位看这个，最后两节我们就结束，好吗？我如何能承受产业亚伯拉罕，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问神，神说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说，创世纪第十五章，他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五又是恩典的数字，三岁，因为耶稣开始他的事工，三年半后死了，象征耶稣基督的死。神说，把我儿子和他的死的信物带来，你将如此承受产业。有人会问，我该如何得这地为业？神说带来， 带来，带来，向我献祭，祭物让神想起他爱子。今天我们该怎么做？各位，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当你领受圣餐，人们不会像遵守仪式一样。Amen。这就是为何恩典受到攻击，所以圣餐如此被攻击。Amen。大多数地方，他们很少做，很少领圣餐。但我告诉你各位，如果你有像使徒行传那样的启示，他们挨家挨户擘饼，在一周的头一天，他们擘饼，他们聚在一起擘饼，饼和酒意义很大，对你来说很微小，但能成就的却非常大。这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流的血。圣经说，每当你领受时，你都在宣告主的死。亚伯拉罕问，我该如何领受？神的回答是，宣告我儿子的死。每当你宣告，即使你房间里没有人，魔鬼、天使看见你宣告主的死，天使前来协助，恶魔逃跑。他们知道，如果你靠的是主的死，那么产业是你的。如果你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你配得你应得的，你就中计了。更多的饼和杯在你手里。他们说这是最有权势的，比拥有核武开关钥匙的人更强大。当你拿着饼和杯时，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高高在上，骄傲看待，说这些东西能做什么，核能我知道。朋友，这比核能更强大。最后一节经文好吗？有一次仇敌来，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害怕。当时的先知是撒母耳，大家向撒母耳求救。圣经说撒母耳带来很有意思，他带来一只吃奶的羊羔，羊羔的意思就是仍然需要喝母亲的奶。一只小羊羔，这么小的东西，如此微小，温柔的。圣经说他把那只羊羔作为燔祭献上，象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吗？看看发生什么，敌人逼近了。好，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当你宣告主的死，发生什么事？你会使仇敌混乱，叫魔鬼的力量混乱。各位阿们吗？赞美耶稣的名。最后一节经文，最后一节 OK 可以吗？如果你在想屏幕师，如果我会因为罪叫我的产业受损吗？如果我没有得着我的产业，有一天会消失吗？好，最后讲一节 OK。我想让你读这些经文，彼得前书一章，神带你，你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存留一词，意思是被看管，神在天堂为你看管，没人能到天堂夺走你的产业，你在地上享有，但他在天堂受保护。你明白吗？Amen， 就像你的钱被央行，你的钱被央行所保障，对吗？不管是什么，产业在天堂受到保护。看这个，不能朽坏代表什么？这个字也有永生的意思，在另一节。好，代表不受死亡的影响。你的产业没有被玷污，什么意思？不能因罪而被玷污。就像耶稣他触摸麻风病人时，他没得到麻风病的不洁。是麻风病人得到他拥有的洁净和健康。不能衰残，这个希腊文用于鲜花，一朵花的恒久之美，没有这样的花，一切都会衰败。人们说时间的消逝，我以前很漂亮，他们有旧照片，经过时间的消逝。圣经说你的产业不会衰残，代表什么？不受时间限制。Amen， 这就是耶稣的死带给你的。你学会这三样东西，别忘了因信称义，让自己沉浸在他恩典的话语中，尤其是当你正在经历试炼时。第三件事， 宣告主的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答案，如何得这地为业？我该如何承受产业，宣告主的死？大家一起说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在场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以及在各处收看的朋友，我要做一个保护的祷告。如今好像我们不能再视保护为理所当然，因为人们旅行一直移动，人越来越多，我们身处于一个熙攘的城市，我们不是在农村。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认为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祷告前，我只想问这里是否有人听见我说的，或者在别处收看。你说屏幕师，如果耶稣死，我要把这产业赐给我，我不想错过，所有的我都想要。朋友，你借着接受赐下产业的那位，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借着基督才有可能。如果那是你，你说屏幕师，我想在基督里，我希望他成为我的救主和主。朋友，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的罪死，因为他爱你。无论你现在在哪里观看，如果那是你，你希望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你想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就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是个罪人，主耶稣，只有你是罪人的救主，谢谢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所有的罪靠着耶稣宝血都已经被洗净。神叫你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甚至死亡本身，都为了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我的罪现在都已被赦免，我有荣耀的产业。圣灵，求你更多教导我。父啊，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使我能学到一切关于你和我的产业。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让我们都站起来祷告，祝福和保护。耶稣说，人的心必因惧怕而失败，因为看着临到地上的事物。我要鼓励你，只要看标题就好，不要看细节，别让恐惧进入你的心，恐惧是仇敌。在场各位请举起手，我正在对世界各处的人们说话，包括在外面收看，在不同地方不同地点，那些在家里透过转播收看的，在你的家里，在中心，在监狱里，在看守所，在酒店房间。朋友，神与你同在，你呼求他，他将成为你的避难所，你的藏身处。他会除去并拯救你，脱离恐惧，困扰你的恐惧。神喜爱用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充满你。朋友，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有亚伯拉罕的福。主祝福你，主保守你，保护你，看顾你。主保守你远离一切恶事，主保护你远离伊波拉病毒，主保守你远离一切疾病和病症，你和你所爱的。主保守你远离恶人，主保护你免受伤害和事故，主保守你远离邪恶的日子，主使你远离恶者的权势。主的脸光照你和你的家人，施恩于你，你手所触摸的一切显明他的恩惠，让人们看见神的恩惠大大倾倒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有恩惠为印记，命定做大事。在神的国度中，主仰脸于你和你的家人，并赐你和你所爱的他的小龙健康、美好与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我爱你们。